下文是句诵，就是为富罗农受具的这个长文说完之后啊，与句诵重说一遍。句诵有两段，第一诵发机，第二诵受具。诵发机就是重诵出长文里面所说的声闻弟子们，那些阿罗汉都是菩萨化身啊，内命外现，所以诵发机。这里有两段，第一总发诸声闻机，诵这个总发诸声闻机。儿时世尊欲重宣此一而说偈言，释迦牟尼佛把前面上面受记的长文说完之后啊，再用句诵重说一遍。诸比丘谛听佛子所行道，善学方便故，不可得思议。因为要说重诵，先要听众注意，所以诸比丘，你们应当要用心听。佛子就是佛弟子，佛弟子们所行的，这个在菩提道上自行化他的那些工作，他有善巧方便，不可思议。所以善学方便故啊，不可得思议。他善能修学全巧方便的方法来做度化众生的事业的缘故啊，他的自利利他的工作是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的。怎么说呢？资重要小法而位于大智，是故诸菩萨作声闻缘觉。他知道这些众生啊，有一部分的根性是爱要小圣法的，只求自己断烦恼了生死出三界就目的达到了，他不在乎做度化众生事业，悲心不勾，只求自度。所以知道众生爱要小法而位于大智，对于菩萨道的大智慧行六度万行要自利利他，广行菩萨道，他恐怖害怕不敢做。畏就是不敢呢，他没有这个能力，觉得我这个担子太重了，我挑不动不敢去试试所以而畏于大智，只喜欢小小法而不喜欢大圣的智慧庄严福的庄严，所以他只好以声闻法来接引这些小根众生。是故诸菩萨做声闻缘觉，这就先总于发出那些声闻弟子们呢，差不多都是内蔽菩萨道外现声闻身的这个大事，在做声闻缘觉。那些菩萨们表现出这个声闻缘觉的这个外相做比丘证阿罗汉果成为声闻缘觉，就比声闻稍微立根一点一样是断见思惑，但是他能够把这个习气去掉一部分是属于声闻的立根，称他叫做缘觉。修十二因缘，从无名下手断烦恼，所以称为缘觉。听佛十二因缘教而觉悟的叫做缘觉如果出无佛事那是独觉，现在是在佛事称为缘觉。那么这些菩萨示现做声闻缘觉，做二圣人来做度化众生事业，于无数方便化诸众生类他的全巧方便是算不出来的用种种全巧方便来做教化众生的事业众生的类别很多，应机说法化诸众生类自说是声闻，去佛道神缘那么这些菩萨示现做声闻人，他自己也说他是声闻他不会说我虽然是声闻但实际我是菩萨，他不说这个话他平常时他的表现都是声闻的表现，跟一般的声闻人完全没有两样。你看佛在世的舍利佛、目犍连富罗罗、须菩提这些佛的大弟子们，他的外表 他的举动都跟声闻人没有两样，所以他的一举一动，他的所说啊，身口意所表现出来的，一般人看到都是跟声闻人没有两样，自说是声闻。既然是声闻，到成佛的道路还有很远的，去佛道神缘，到无上菩提的究竟佛国的大道，距离还很远的。那么就是证到啊阿罗汉国，断了见思惑，也只走了300由旬呐，后边还有200由旬才能到达佛国。所以啊，从声闻到佛的果位，这个路途啊还是相当遥远的啊，因为还有200由旬，所以叫做去佛道深远。但是他们度脱无量中皆悉到成就，他所度化的众生得到解脱的很多很多都已经成就了，替他种善根，善根成熟了使他得解脱，那么一步一步做度化众生，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度成就这个得到解脱了。虽小欲懈怠见当令作佛，虽然是只有小圣根性的期望，欲就是他的期望，只求小果，那么比起大菩萨来他是比较懈怠了啊、这个懈怠是指他不求大法，不行大菩提道，不修菩萨道，所以叫做懈怠，不像我们凡夫的懈怠，凡夫的懈怠就整个荒废了，什么都没了啊！懈怠还放逸啊，放逸的懈怠那是有害而无益。这里所说的懈怠，只是站在菩萨道上说啊，他们没有行菩萨道，只求自己解脱，称他叫做懈怠。虽然如此，由小而大，先引进他去向于声闻道。将来也是要他成佛的，见当令作佛，所度的众生还是要渐渐的引导他，使令他得到化成的修习之后啊，将来还是要他成佛的啊，见当令作佛就是化成到保守的那一段。内密菩萨行，外现是声闻，这两句话我们常用的了啊。那么就是说这些声闻人啊，在内心啊，没有表现出来的秘密的啊，他是行菩萨道，秘密的在哪里行菩萨道啊？而外表现出来的、表现出来的是声闻人，他是比丘啊，证阿罗汉果呀，一举一动啊，跟声闻完全相同啊，自说是声闻嘛，外现是声闻，少欲厌生死，实自净佛土。声闻的表现少欲自足，自己断烦恼了生死就目标就达到了，厌离三界内的轮回生死。所以声闻人看三界如老妪，视生死如冤家啊、所以他厌离三界内的轮回生死。您叫他在三界内做度化众生事业，他害怕，他不敢。这么苦的地方是老妪啊、那么跟冤家一样，我怎么可以住在这里啊，我赶快要超出啊、所以他只有小根啊、成正这个小果的欲望是少欲啊、只期望自己正果，对三界轮回生死他是厌离的。所以修声闻法，第一要有厌离心啊、行菩萨道，第一要有慈悲心啊、那么没有慈悲心，菩提心就发不起来，他们只有厌离心，只求出三界，所以少欲而厌生死，这是他的外表。内心呢，实质净佛土，实际上他在内心是在做净佛国土的工作，净化将来他成佛的清净庄严的国土，像富罗罗前面的那受戒的境界那么因此世众有三毒，又现邪见相。那么这些弟子们他的表现呢，他外表显示出来的跟常人没有两样，还没有断烦恼之前他也一样的有贪嗔痴三毒， 贪嗔痴三种好像世间的毒药一样，会毒死人啊！这个有毒的东西吃下去就没有生命了啊！而我们众生有贪嗔痴的毒啊，就不能出三界了，永久轮回不能出三界，所以这个贪嗔痴就是毒。实际上贪跟嗔呢、啊、很显明可以看出它是毒啊，最显明的毒就是嗔恨心，嗔恨心的毒是最严重的啊，所以人一旦动了嗔恨心啊，一发脾气，身体上的这个细胞要死掉很多啊，要伤害很多，所以发脾气会短寿，寿年不会长，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细胞会损失很多啊。那么因此这个毒比任何毒都还要严重啊，所以这个毒就会变成毒蛇啊。那么因此嗔恨心怀恨在心而成毒蛇的例子太多了哦。那个从前有像这个种田的人佃农啊，那么恨他的田主人呢、啊那么租税太重了没有办法让他减了一点，那么他生活很难过，没有办法过生活，那么一气之下呀，那么活着耐不他好没有办法耐活他，那么就打算死掉，要做毒蛇咬他咬他的田主人，所以他还没死啊他的内心肚子里面就已经长了一个小蛇了，小蛇了那么发生这个事情呢，田主人赶快跟他和解了，酒一喝啊，吐出来就是一条蛇了还没死就有蛇，你可怕吗这就可见这个贪嗔痴的，别的不说，只这个嗔恨心必定会变毒蛇，很可怕这一毒还没有发出来，他的内心就有蛇，那么酒一喝一火解了，蛇也就吐出来了。这类故事不止一种嘞，我看古书的那些感应事迹里面呢，已经发现过好几位这种情况，跟那个田主人与这个佃农的情况相同的，那么不但是种田人有这种情况，那么其他各种的这个彼此的恩怨当中啊，这个怨恨心都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很可怕所以佛在世的时候有欧齐大王他一生也肯修福，这临终的时候啊很痛苦啊，照顾他的人用心没有注意到，太粗暴了那么看这个苍蝇呢、啊、飞来飞去都站在他的脸上跑来跑去，那么他赶不走啊，一气之下就拿着扇子望着那个苍蝇就一打，苍蝇没打到，打到他的主人那么他正在苦恼要断气的时候，给他一打痛了这一痛就伤恨心一动啊，就死掉了，死掉了就堕落做毒蛇了，最毒爪就成为毒蛇了。那么很可怜啊，他一生修福啊，临死的时候给他这个照顾他的侍者，这一打把他打成毒蛇，很可怜这后来佛说法渡他，否则就是永久堕落，很可怕。所以可见这个嗔恨心是毒，很严重的毒我们经常吃毒啊，不但是这个农药有毒啊，我们自己心里就有很多很多毒所以这个声闻人他没有断烦恼之前，跟普通一般众生一样，有贪嗔痴，有三毒，表现是完全一样。就是证阿罗汉果了，他这个习气还是存在，贪嗔痴的习气还是存在。所以佛弟子当中，舍利佛的嗔恨习很重，舍利佛他没有断烦恼之前的嗔恨习很重很容易动嗔恨心，所以他证果了。已经没有嗔恨的烦恼种子了，可是他这个习气还在，有的时候还会现出他那个嗔恨心的情况。跋难陀，佛弟子当中的跋难陀贪心很重，贪欲贪心很重，有东西就要多多益善，什么都要那么他虽然是证阿罗汉果了，他还是要就是他习气还在了，没有贪心的种子，可是他的习气还在，所以他入灭以后啊，他的房间里面呢，那些人家供养他的东西物资啊，不晓得有多少因为他手不拿钱，好在他身在印度手不拿钱，如果在中国的话恐怕财产也不一定很多那么这就是他的贪心 纵然是种子断了，他习气还在，他还是要东西啊。碰到有他喜欢的，他还是要，可是他内心啊已经没有这个贪心了啊。愚痴像提婆达多，提婆达多那愚痴表现真是可怕啊。那么他想要做新佛啊，还说是这个欧阇氏太子害死他的老王啊，这都是愚痴。还有慢习控告我们啊，像毗陵切婆娑这位尊者，他在控告我们多生都是做婆罗门啊。那么呢，我慢的习气还是存在，证阿罗汉果了，他还是我们，所以他这个慢习存在啊，凡是要过恒河的时候啊，他又不用神通，实际上他用神通啊，一念之间就过去了，可是他不愿意用神通，他硬是要从河流中间过去。那么河流中间过去有水啊，他不方便过，他就叫这个管恒河的神呐、啊，是个女的。他叫这个女活神呐、啊，说小屁断流，就叫这个恒活神呐、啊，就叫做小奴婢你把这个流水暂时停下来，让我过去，过去再流，叫他断流。这个恒活神尊敬阿罗汉呐、啊，不敢不断流啊，就让这个流水暂时停下来，让他渡过去，然后再流。可是他每一次叫他断流，他都要骂他啊，小屁，小奴婢这个恒活神他还是凡夫啊。虽然是神，可是他是鬼神道众生，一样是凡夫，会动嗔恨心的，他会生气的，所以他心里不好过啊。有一天释迦牟尼佛在恒河边说法呀，他就来跟释迦牟尼佛说话了，师尊啊，你的弟子毗陵切婆娑尊者经常骂我耶，骂我小批啊，他要过要我断流，他不叫我的名字，只叫我小批断流，他经常这样骂我，这样不好哎。他一位尊者为什么骂我小批啊？这个时候毗陵切婆娑也在那边，佛就叫他说了，毗陵切婆娑，你怎么老是骂这个恒河神小批啊？你现在要跟他忏悔啊！他出来忏悔了，那小批忏悔，他忏悔了还骂他，他要忏悔了，小批还忏悔，他实际上是无心啊，他无心。就是供告我慢的慢习成为习惯了，慢习成为习惯，在他的内心里面，这个小屁啊只是叫人的名字一样啊。哦，有像我们台湾人从前取名字阿高阿猫，那些名字阿弟哦，都是一样，阿猪阿狗跟那一样啊，他不是有意骂他呀，可是听的人啊，他觉得是骂他，这是他的慢习。贪嗔痴慢疑这些习气呀、啊，证阿罗汉果了，他还要有这个表现啊。摩诃迦是陀陀第一啊，他修苦行的啊，他听到这个紧罗罗在唱歌的时候，他也跳舞哎。大迦是摩诃迦是跳起舞来，真是好看了、啊，我们很想看一看，可是没有这个机会啊。你看他这个声闻人的习气啊，这个习气并不容易断了。就好像杯子里面装的东西，喝茶的杯子啊，茶倒掉了，可是那个杯子里面的茶的味道很重，洗个三遍五遍还洗不干净的啊。所以这个声闻人情况也是一样的，纵然贪嗔痴种子断了，不会再受轮回生死了，可他这个身体上的这个贪嗔痴的习气啊还是存在，还会有这些表现，所以视众有三毒。又现邪见相，那些1250人没有学佛之前都是外道哎，都是外道啊！三迦舍千人都是四佛婆罗门，都是拜佛教。舍利佛目犍连是学的三然凡智的哪一套？也是外道啊！他那些外道的邪见，邪者不正呐、啊，不是佛法就是不正确的见解，都叫做邪见。他还没有来学佛之前，这些声闻人学过外道的都有邪见啊，而且有深固的邪见，所以又现邪见相。没有学佛之前，他那个邪见的表现呢也是相当浓厚的啊。那么这些佛弟子实际上都是菩萨示现，我弟子如是方便度众生。释迦牟尼佛自称说，我的弟子啊，你看看就是这个样子哦，他能够示现做三毒的众生，而示现做声闻人断烦恼了生死，那么他引导这些声闻根性的人这样子的权巧方便呢来做度化众生事业。 这我只是说过大概而已呀，没有详细的说。若我具足说种种现化事，众生闻事者心自怀疑惑。如果我完全的说出来，具足完全说，我把那些声闻人的这个全教方便度众生的方便法的这个实际情况，种种现化度众生的事业，那些事我如果一一都是详细的说出来呀，那么这些听的人，众生闻事者，听的人听到啊，他心里必定会怀疑的，会迷惑的，难道有这种事吗？是真的吗？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所以这只是说过大概，实际上这些声闻人他的菩萨道的表现呢，有很多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啊。那么如果真的把它说出来，听的人都会怀疑的，难道真的有这回事吗？例如提婆达多，他一生都跟佛作对啊。那么他要出家，五白释迦族的青年啊，五白青年都跟佛出家，那么只有提婆达多佛不要他啊，他说你不要出家了，你呀、啊、我们释迦族里面都出家了，人太少了，你回去吧。可是他的出家的心更坚定，我一定要出家，非出家不可啊。那没有办法，也只好让他出家。出家之后他第一就是要学神通，哎，奇奇怪怪的，哎，学神通啊，佛当然不会教他，叫那些阿罗汉教他，舍利佛、目犍连通通不教他，知道这个，如果他得到神通啊，情况就不乐观了，问题很大，谁也不教他。那么他硬是要学神通，谁也不教他，最后是找到阿难了。阿难是他的亲弟弟呀、阿难他没有神通啊，他还不是阿罗汉啦、当然他不了解他的哥哥提婆达多的用意啊。那么这个提婆达多就问阿难说，哎，你是我的弟弟啊，人家不教我，你怎么可以不教我啊？你懂得这个方法，你虽然没有学神通，可是这个方法你懂的，佛经常说你懂的，那你就教我吧。那么阿难呢，这个盛情难却，就把他懂得这个学神通的方法就教他了。哎，不久提婆达多有神通了，那么有神通就做坏事了，就破坏佛教了。他想要做新佛了，要乌切是做新王了，教化众生了，那么因此就跟佛对立了啊、他就破身了，把僧团破为两国了，而且他要想要把佛害死啊，他用这个大石头压佛，还要用毒药在指甲里面藏住啊，等到五体投地拜佛的时候摸他的脚底，让佛中毒死，他可以做新佛。他什么怪样都有。哎，你以为说这是真的吗？是不是真的？假如他真的如此，法华经里面佛还为提婆达多受记呢，将来他也成佛呀。而且法华经里面佛还说提婆达多是他的善知识，哎，从前是教他这个法华经啊，否则释迦牟尼佛没有那么快就成佛呀。所以你看这些佛的弟子们呢、就是这么很多奇奇怪怪的情况啊、不用这种方法衬托不出佛的这个伟大处，就是说世间的好的地方啊，如果没有坏的，好的表现不出来。例如一个好人，好人怎么好啊？必定有个坏人来比较一下，哦，坏人是怎么坏？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好人怎么好？这么一比较才知道好人是好到什么程度啊。那必定要有这个做坏事的人，才能够让你比较出好人的好处啊、所以提婆达多就是站在这个坏人这一边啊、叫做逆行菩萨道啊、这个站在坏的这一边呢，尽量做坏事，衬托出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伟大的地方啊、才能够表现出来，否则怎么能够知道他的属性呢？所以永嘉禅师在他的正道歌里面他就说若挥三棒起这个破坏，如果没有三棒来他来起冤亲起表无声持忍力如果没有人来毁谤，没有人来破坏你，那怎么能够表达出那你的这个忍耐修忍辱波罗蜜的这个力量到什么程度啊？所以因此他说，闻恶言是功德，实证名我善知识听到恶言骂他， 把它看作功德，这就我的大善知识。闻我言是功德，实则名我善知识。若回三谤起冤亲，其表无生慈忍力，没有人来诽谤你、讪笑你、破坏你，那怎么能够表达出你的这个修无生忍的那种的慈悲心的忍辱力到什么程度啊？没有人骂你，当然你不会动嗔恨心啊。我平常我没有跟人吵架，我不会动嗔恨心的，我拢袂发脾气啊。哦，我家弟弟房间来的，我唔捌甲人相骂呢，唔捌甲人相用。哦，那么这样子表达不出来啊，他的功夫怎么能够表达出来？所以必定要有人来破坏，啊，来做逆行的工作，让你才能够表达出来。那么因此，修学佛法的人必定要遭到魔的考试，魔王来给你考试啊。那么你碰到逆境魔境的时候，你就把它看作佛的提婆达多啊，那也就是将来你成佛的提婆达多好了哦。那假如你这样子想的话，现在就开始磨练了，磨练到成佛就没有问题了。你现在不磨练啊，坏的就看作坏哦，那心里就难过，就痛哭流涕，那完了，将来你也成佛就没有希望了。为什么啊？你不知道这是帮助你磨练你啊。禅宗祖师里面这一套多得很啊。所以这些佛弟子们，他如果度化众生的那种的逆行等等的权巧方便之事，我如果一一都说出来，你们会怀疑呀，也会害怕呀。难道佛弟子真的有这回事吗？那么这就是铸成他的菩萨道。上面是总发这个诸生闻机，下面是重诵这个富罗罗的示现的事迹。今持富罗罗一系千亿佛勤修所行道，宣复诸佛法，为求无上辉。富罗罗尊者他不是今生才证阿罗汉果的，他是内密菩萨性的。他过去在久远之前亲近过千亿那么多的佛，千亿只是个大数了。说他从前亲近过很多佛，不止千亿。那么勤修所行道，菩萨道上应当行的、应当做的，他都修学，福慧都具备。宣复诸佛法，他是说法第一啊，宣扬佛法、扶持佛法，每一尊佛前他都是说法第一。在前面长文里面说过，在过去佛当中他都是说法第一。他这样做什么呢？为求无上慧，要求无上道菩提无上菩提大道的智慧，又求佛果的智慧。他为了要求佛果的智慧啊，所以他在一切佛的面前呢，他都是宣扬佛法、护持三宝那么努力进修来求无上佛果的智慧。而以诸佛所现居弟子上，他在一切佛的面前呢，他都是在佛的弟子当中啊，是个首领是站在前面的是个上首弟子。多闻有智慧，所说无所谓。他为什么能够做佛弟子当中的上首弟子呢？因为他多闻，善能说法，广学多闻，有大智慧。他说法的时候啊，有四无碍辩才，所以无所谓。说法的时候没有恐怖怕畏的情况不会碰到有疑难啊答不出来的情况，所以他没有怖畏他都能够狮子吼的说法。说法能令众欢喜，未曾有疲倦。他说法第一，最起码世界悉谈欢喜意，使众生听到他说法都生欢喜心而且他累人累劫亲近佛做护持三宝的这个说法第一的人，他不曾有现出这个疲倦的情况不会觉得哎呀我经常这样做好像很累啊，我要休息啊，他没有这种情况而一助佛是他没有疲倦的努力助扬佛法的这种工作。以的大神通具似无碍之，他有三明六通，有四无碍辩才知诸根利钝，常说清净法。他知道众生的根性啊，或利或钝，应当什么方法来度他， 常说清净的法，法本来是清净的，而是说法的人呢心地清净而说，说法的时候没有附带条件，那就叫做清净说法啊，只为弘扬佛法而说法，没有为名为利为恭敬之心啊，三观都破，一心清净，只是为弘法而说法，没有附带条件，常以清净心说法。言常如是一，如是指自利利他、自行化他、六度万行，一切的如法修行的这个种种的法门啊，言说啊，常很自然的说，说得很自在、很流畅啊。那么佛法的意义啊，它都是像流水的、很通常的说出来，是众生的道理一。教诸千亿中，令诸大乘法，而自净佛土。他教化无量众生啊，千亿是显示度的众生很多啊，使令他由小而大，安住在大乘佛法的菩提道中。而他自己修行佛法的目标就是自己庄严清净佛土，所以他成佛的时候啊，佛土庄严。再说过去将来也是如此，未来一供养无量无数佛，复住玄正法，亦自净佛土。这是说未来，将来近未来际也是一样的啊，无量无数佛前他都是复持佛法、助玄佛法、宣扬佛的正法啊，使他流通啊，来利益众生。而实际上他自己在庄严他的将来清净的福国啊，亦自净佛土，也就是自己在做净福国土的事业。常以诸方便说法无所谓，度不可计中，成就一切智。常常用种种权巧方便来度化众生，说法无所谓，就是四无畏的精神，来以四无碍辩才表现出来说法，度无量无边算不出来那么多的众生啊，使他成就一切智。这个一切智是指佛国上的一切智，度众生将来成佛，不是单指声闻的一切智而已啊。那么由小而大，使他成就无上佛道的一切智慧啊，成就一切智，这就是诵法机啊。下面第二诵受机啊，真正为这个富罗诺受记的这个重诵文字有三段啊。第一诵因缘国门，供养诸如来，护持法宝藏，其后得成佛，号明月法明啊。这一首句中啊，诵因缘国门，供养诸如来，护持法宝藏，这两句是修因啊，修因功的圆满了，其后成佛，最后成佛，成佛就叫做法明如来啊。这是诵受记的第一段。第二诵国节名字，重诵将来他成佛的国土的名字，节的名字。其国名善净，七宝所合成，节名为宝名。这三句诵结果啊，将来他成佛的时候，国土叫做善净国，清净庄严的纯粹善法的福国，都是七宝所成就的，七宝所合成。结叫做宝名，例如我们现在就是玄结这一个小结里面啊，这个注解里面呢，二十小节有一千尊佛出现时间，所以叫做显解千佛，这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将来富罗那成佛的时候国土叫做善净，劫又叫做宝明，以法宝智慧光明来利济众生，所以劫就叫做光明叫做宝明，劫名为宝明。第三送国土广净，重诵他成佛的时候他的国土很大很清净这是最后一段文字很长。菩萨众神多，其数无量一，皆度大神通，唯得力具足，充满其国土。将来他成佛的时候，他的善净国里面所度化的菩萨众很多很多他的数目是无量亿那么多，算不出来的 而且这些菩萨呀都有大神通，前面说的有六神通，那么就是已经具备六通啊，伟德伟力都圆满具足，都是大菩萨，最起码都是登地以上的菩萨很多啊，充满其国土。这些大菩萨满满在夫罗罗成佛的善尽国土里面啊，那么这是所度的菩萨很多。再说他度的声闻也很多，声闻亦无数，三明八解脱，得是无碍智。所度的声闻人比丘阿罗汉也是很多，没有数量啊，数量算不出来的。而且这些声闻人呢都是三明六通啊，有三明必定就有六通的，因为三明里面是天眼明、熟命明、漏尽明嘛，漏尽明就是漏尽通，这必定就具备六通，说三明就具备六通，因为他的句诵是限定五个字啊，没有办法把六通摆进去，这三明里面就包含六通了。八解脱前面说过的，八倍舌修成了就叫做八解脱，证阿罗汉果都要经过八倍舌的修行，到了最后证到灭受想定解脱，那就是证阿罗汉果。而且这些声闻人都是有四无碍辩，四无碍的智慧啊，就有四无碍的辩才，那么可见这些声闻人阿罗汉也是菩萨示现的情况一样。于是等为僧像这些声闻人啊，很多很多，为他的僧团的清净庄严，就是他的国土的僧宝了啊，说的法是法宝了，法名佛是佛宝啊，这些声闻人啊，有很多人都具备三明六通八解脱，这些声闻就是僧宝，就是整个僧团的清净庄严。再往下的文字就重诵说他的国土里面的人间天上的众生清净庄严，其国诸众生啊，因欲这一端存一变化生，具象庄严身。他国内的众生啊，已经没有男女之欲啊，那么完全是化生啊，因为是化生，所以不必有男女相啊。那么都具备32相80种好的庄严身相，具象庄严身，相就32相，前面长文里面的32相，每一个人每一个天人都是有32相，所以都是连跟这个极乐世界的莲花化身的情况相同，清净庄严。而他的饮食是法喜禅悦食，法喜为食，禅悦为食，这是他的饮食方面啊，只听法就会饱了，不必吃东西，修禅定入定就饱了，不必吃东西啊，这样无论在修行在各方面都方便得多啊啊，我们一天到晚就是为饮食经营这个吃饭问题啊，穿衣问题住的问题，为了衣食住浪费不晓得多少时间啊。那么既然是以法喜禅悦为食，就不必去经营这饮食啊啊，不用烧饭啦啊，不用种菜啦，也不用去找那些种种饮食问题啦，所以他只要有法喜禅悦食就够了。各无一食相，只以禅悦法喜为食，没有其他的饮食的想法，就是说没有断食，没有触食，没有思食，没有事实啊。我有诸女人亦无诸恶道，他的国土里面既然是32相庄严之身，都是丈夫之相，没有男女差别相，所以没有女人，说没有女人就没有男人，没有男女的差别相啊。亦无诸恶道，就是没有地狱恶鬼畜生，也没有阿修罗啊，只有人间天上的人间人天上人啊，那么他的国土里面呢，只有菩萨、声闻、佛的出世间圣人，世间上只有天上的天人，人间的人就没有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没有恶道。富人老比丘，功德系成满，当得思进度，贤圣众甚多，如是无量事，我今但略说。这位比丘富罗农等到他修行的功德圆满了，就能得到上面所说的清净国土，思就辞了， 上面的清净庄严的善净国土就是富罗诺成佛所得的，而他的国土里面圣人贤人多得不得了，那些菩萨阿罗汉都是圣人贤人啊，所以圣贤之众啊的神多啊。如是无量是我今但略说总结上文，如是指上面已说的，无量是还有好多没有说出来的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说，我这里只是单单简略的说而已啊，没有详细的说，如果详细的说啊，说不完的啊，所以叫做但略说。上面是受富罗诺记啊，再往下心智下第二段受千二百人记啊，千二百人看到富罗诺的受记啊，他们也想将来成佛呀，也希望受记，所以文字有两段，第一念情，第二预计啊，先是心令请求佛来为他受记，而使千二百阿罗汉心自在者作是念，我等欢喜都未曾有，若世尊各见受记如如于大弟子者，不亦快福。千二百阿罗汉他们也心里动念呢，希望佛能够跟他受记，从前都不敢想成佛了，现在看到上中下三根都受记成佛，因此他觉得这个我也有份呐、啊，啊，将来成佛真应当我也有份呐、啊，所以千二百阿罗汉在那个时候就是舍利佛这个富罗诺受记圆满之后，据诵说完了，这千二百阿罗汉得到心自在，正阿罗汉果心才能够自在呀、啊，啊。我们在凡夫根本就不自在，别说是凡夫不自在，就是出国到三国也还没有到真正的自在，正阿罗汉国他的心就自在了，怎么自在呀、啊？生死已了了，所作已办了，来去自由啊啊！那么当然是就近自在啊。那么心自在是说正阿罗汉国的好处，它的功能啊，正阿罗汉国心就自在啊。我们要得心自在，就最起码要正阿罗汉国。那么这些千二百阿罗汉他心里这样想，做事念念着心里想的啊，我等欢喜啊，看到富罗诺受记他内心好高兴啊，欢喜得不得了，得未曾有，这个话从来没听过啊，四十一年来不曾看过佛为声闻人受记啊，今天看到上中下三根都得记，若世尊各见受记如于大弟子者，不亦快福。如果释迦牟尼佛世尊为我们千二百人个个一个一个都得受记，个个都得到受记，这不是都受记跟前面的大弟子相同，舍利弗、目犍连乃至富罗诺啊，与这些大弟子都相同得到受记，不亦快福，那不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吗？假如我们大家千二百人都得到受记，这不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吗？他们也期望要受记了啊。那么下面就佛为他受记了，预计就是佛为他受记，为千二百人受记啊。那么有长文有句诵，长文有三段，第一总计千二百，为千二百人先总受记，佛知此等心之所念，佛有他心通啊，知道千二百人此等千二百人内心里面所期望的，他们想要受记，所以就对上首弟子摩诃迦叶说了下面的话，告摩诃迦叶啊，对摩诃迦叶说啊，因为摩诃迦叶他是领导人呢、啊，对他说，如果千二百人有的还没在这个地方的，他可以转告他们啊。下面就是佛说的话，是千二百阿罗汉，我今当现前次第于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总为千二百受记。释迦牟尼佛对摩诃迦叶说，哎，这是一千二百阿罗汉呢、啊、我现在就在灵山会上法华会上现前，就在当下按照次第一位一位啊都给他受将来成佛之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佛的果位，我都替他受记，将来都成佛啊，千二百人将来都成佛。那么千二百人当中呢、啊、先为焦成如比丘受记啊，所以第二别记焦成如啊，这是佛成佛以后最先度的五比丘之一，而且佛说四谛法的时候他最先临劫最先证阿罗汉果的就是第一位弟子啊， 所以在楞严经里面他自己说，我今长老啊独得解明，焦成柔就是最初解啊，我是个长老，因为他是第一位啊，最老的，那么他是最先得到佛法的了解的人，所以叫做焦成柔，焦成柔就是最初解。他说我这个于此众中，我大弟子焦成柔比丘当供养62000亿佛，然后得成为佛。焦成柔从此之后要供养62000亿诸佛，一尊一尊佛前呢，来修行菩萨道，最后成佛，号曰普明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诸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是佛国上的十种通号啊。将来焦成柔供养62000亿诸佛之后，福德智慧到了究竟圆满了，两足尊也就成佛了。成佛叫做什么名字啊？普明佛。我们53佛里面不是有普明佛吗？88佛，晚课的88佛，普光佛、普明佛啊，第二位普明佛。不过那是以前的普明佛呀，这是不是焦成柔啊？焦成柔是未来的普明佛啊，将来他成佛也叫做普明佛，那么十号具足啊。那么现在就讲到受焦成柔记长文当中受焦成柔记的这个成佛叫做普明佛，说完了。然后第三段呢，别记五白对这个别记五白的经文呢，我们只好留下次讲啊。下个星期天再讲一次，然后才过年。